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12号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13号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宣布一项推动叙利亚在一周内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几小时后，该协议正面临考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法新社星期五发表的采访中说，政府军打算收复全国，这使得人们怀疑交战各方是否致力于结束近5年之久的冲突。阿萨德说，夺回所有的领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表示支持和平努力，但警告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打击恐怖主义。观察人士指出，星期四达成的那份协议有很多漏洞，可以让阿萨德的部队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继续对反政府控制地区发动进攻。阿萨德政府认为，所有反对派武装，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极端分子，都是恐怖分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晤。之前北约和美国宣布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扩军计划。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外长、俄罗斯副外长梅什科夫的话，确认在会议期间，拉夫罗夫对北约准备加强在俄罗斯边界地区部署的计划表达了担忧。星期五早些时候，俄罗斯新闻社援引梅什科夫的话称，拉夫罗夫和斯图尔滕贝格讨论了举行俄罗斯与北约理事会会议的计划，但双方承认会议的议程还有待制定。美国2017年预算提出在欧洲军费翻两番，达到34亿美元。北约则增加了轮守和培训部队，扩大军事装备和武器，并成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韩国国防官员证实，美国和韩国将在下周就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举行会谈，以对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作出回应。华盛顿和首尔上周正式宣布，将尽快在韩国部署终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也被称为战区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韩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星期五说，正式会谈的议题是在何时何地部署这一系统，会谈最早将在下周开始。这名官员还强调，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只是为了保护韩国不受朝鲜日益增长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的威胁，而不会针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美国官员对会谈何时举行没有置评。中国和俄罗斯都曾对这一可能的部署表示过不满。联合国表示，涉嫌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星期五对马里的一个联合国基地发动袭击，造成5名维和部队成员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了这次发生在北部城镇基达尔的袭击。清晨发动的袭击还导致30人受伤。潘基文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不会削弱联合国对马里政府以及努力在马里实现和平的支持。据报道，武装分子早上7点以火箭弹和面包车炸弹对基达尔基地发动袭击，遇难的士兵中至少有3人来自几内亚。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星期五，石油价格和股市出现大幅回升。之前有报道说，石油出口国可能会达成协议削减石油产量，以及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支出强劲。原油价格在本周早些时候暴跌至大约12年来的最低水平，之后在全球市场飙升10%以上。布伦特原油价格从近期不到30美元一桶的价格上升至每桶高于32美元。美国原油价格也出现类似上扬，因为石油供过于求而导致油价持续下跌。石油供应的增加是因为美国公司使用水力压裂法提高石油产量，而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主要石油出口国不顾油价低廉而保持高产量。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以前受前期油价高升刺激带来的能源效率广泛提高而导致对石油的需求疲软。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支援小组谋划向叙利亚提供人道援助，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批评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有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国大学生在中国失踪十多年可能是被朝鲜绑架，中国跨境抓人，意见人士逃出国境但逃不出恐惧。在中国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上的一位人士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叙利亚的最新事态发展。有影响力的一些国家就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计划达成协议，但是他们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反对派期望俄罗斯停止空袭反对派占据的阿勒颇。来自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德国的慕尼黑聚会，还同意增加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给叙利亚。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经过一连串的双边会谈之后，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全体会议开会提出一项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并力图在一个星期之后予以实施。
这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各方都决心尽快行动，力争实现计划。
克里与俄罗斯外长和联合国特使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停火的一些法律规定不适用于停止敌对行动。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还表示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恐怖主义组织，俄罗斯则说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被围困了阿勒颇附近。
阿勒颇西郊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军等恐怖主义组织控制着。
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扩大对叙利亚的支援行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轰炸使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往土耳其边境避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想有关国家需要继续商谈或扩大商谈在叙利亚境内国内开辟安全区的问题。土耳其有200多万难民。
一些世界大国对在叙利亚开辟安全区的设想反应冷淡，但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成立特别小组，使之确保急需援助的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关注朝鲜有关的问题。美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星期天的所谓卫星发射证明朝鲜的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让美国及其盟国担忧。美国有一些议员们就批评美国政府所提出的新财政年度预算，认为这个预算不足以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毕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2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针对韩国对于朝鲜弹道导弹试射的这个反应呢，韩国统一部星期五做出了评论。韩国指责朝鲜非法冻结韩国公司以及两国共同经营的开城工业园区内的人员资产。韩国统一部星期五在评论的前一天，朝鲜就下令所有韩国人离开南北方边界一侧的开城园区。有关的新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星期五做出上述评论前一天，朝鲜下令所有韩国人离开南北方边界朝鲜一侧的开城园区。平壤说，这些雇员只能携带随身物品，并且下令完全冻结余下资产。韩国统一部长洪荣彪说，
정부는북한의이러한그릇된행태에대해，
朝鲜的行动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朝鲜要为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平壤表示，驱逐韩国人是因为首尔一天前决定关闭其在园区的运作。韩国已表示将终止在开城园区的运作，以防止平壤将工业园区的收益用来资助核开发和导弹项目。朝鲜上星期天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将其所称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送入轨道。此前仅数星期，朝鲜还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针对朝鲜的弹道导弹的试射，韩国的回应就是要跟美国一起来合作部署萨德系统。那么对此，韩国表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纯属防卫性质，几乎不会对中国或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呢，朝鲜宣布驱逐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人员，切断韩朝军方和板门店联络渠道。有一些韩国活动人士举行抗议活动，谴责朝鲜的火箭发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就韩国与美国磋商准备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明了韩国的立场。
萨德배치문제는
部署萨德系统纯属防卫性质，这是为了应对朝鲜核问题和导弹威胁而采取的措施，几乎不会给中国和俄罗斯安全利益带来影响。
赵俊赫说，肯定的是此事的起因是朝鲜核发展和导弹威胁，因此为了各方的安全利益，安理会要采取强力的对朝鲜制裁决议，促使朝鲜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意愿。韩方将基于这一立场同中国和俄罗斯继续进行沟通。萨德系统及美国制造的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用于拦截入侵的导弹，高度在40至150公里。韩国军队目前拥有的爱国者 PAC-2 防空导弹系统的拦截高度仅为20公里。据悉，朝鲜7号发射的火箭类似2012年发射的银河3，据称射程从10000公里提高到12000公里。尽管萨德系统能更有效地为韩国提供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是进一步扩大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覆盖范围，对东北亚地区带来影响。星期四，朝鲜发表声明，警告韩国将为星期三宣布暂停开城工业园区运转付出最惨重代价。声明宣布将全面封锁与开城工业园区相邻的军事分界线，封闭工业园区并宣布其为军事禁区，驱逐园区内所有韩方人员，限令他们2月11号17时前离境，关闭朝韩之间军方通讯线路和板门店联络渠道。星期四，一些韩国活动人士举行抗议集会，他们焚烧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画像，并毁坏朝鲜的国旗。
我们的人民和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金正恩的远程导弹发射和第四次核试验。我们呼吁对朝鲜严加制裁，包括撤出开城工业园区，截断供水供电，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朝鲜上星期宣布成功发射光明星4号地球观测卫星之后，韩国、美国、日本等国以及联合国等都表示谴责和反对，
并且在磋商要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联合国此前的多项决议禁止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一则新闻。日本国会有一名提倡丈夫要有休产假权利的这位议员，因为被曝他在自己妻子生小孩以前跟女艺人发生婚外情，这位倡导妇女权利的议员不得不被迫辞去议员的职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已婚议员宫崎千介星期五宣布辞去议员的职务。据称，宫崎千介在公开宣称为促进妇女权利而谋求休产假期间发生了婚外情。宫崎在记者会上不断的鞠躬，诚恳的道歉。
自らが主張してきたことと、
我知道我不负责任的行为与我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对此我深感抱歉，并因此引咎辞去议员的职务。
このことについて，
这位35岁的国会议员来自京都府，他因大力提倡丈夫休产假，在家中帮助照顾孩子而获得了国内外的认可。不过，他推动的理念在保守的日本争议很大，有人甚至怀疑他的动机。本星期早些时候，周刊文春杂志报道说，宫崎千介在他妻子生产前6天曾经同一名模特幽会。宫崎千介的妻子也是国会议员。宫崎千介承认，在他妻子怀他们第一个孩子期间，至少曾3度和那名女模特幽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最近几天，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制裁朝鲜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呢，有2名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解决一起美国大学生在中国失踪10多年的案件，因为这起案件可能也跟朝鲜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On August 14th, 2004, David Snedden, a student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4年8月14号，杨百翰大学学生大卫斯奈登在中国云南省登山时失踪。大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会说流利的韩语，而且在北京学习了一个夏天的中文，准备回到美国完成他的中文学位。
这是来自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斯图尔特。2月10号推出他和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麦克里共同发起的一项决议案，要求解决大卫斯奈登的失踪案件。斯图尔特说，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当时24岁的斯奈登掉进峡谷死亡，但是他的尸体从未找到。斯图尔特议员说，斯奈登的家人在他失踪后不久到中国亲自调查。
他们和许多目击者交谈后，发现了与官方说法完全矛盾的事实。我认为这些证据指向了另外一个可能。
斯图尔特议员所说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斯奈登被朝鲜特工绑架。麦克里参议员说，有关专家认为斯奈登的失踪符合朝鲜绑架外国人的模式。
While this might sound strange to Americans，
美国人可能觉得非常惊讶，但是这种事对日本和韩国人来说司空见惯。大卫失踪的地点也符合这个猜测，他当时旅行的地方是朝鲜异议人士逃往东南亚的秘密通道，所以这个地区受到朝鲜特工的监视。就在大卫失踪几个月前，朝鲜特工在这里抓获了一个试图叛逃的高级官员和他的家人。
斯图尔特众议员说，他们提出这个决议案是为了斯奈登的家人。
他们有权利要求政府尽一切力量寻找答案，大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位议员都表示，斯奈登是美中建交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无故失踪的美国人，因此他们推出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美国国务院与情报部门继续根据所有的线索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大陆的言论管控非常紧张，批评政府、批评党的声音往往会遭到报复。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打压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的谴责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可是现在呢，中国这个高压政策似乎还在扩大，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蔓延。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香港书商桂明海李波、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欣等人在泰国、香港等地的陆续失踪，让人为流亡和避难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捏了一把汗。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Well,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Beijing, which has long been
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文明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说，中国当局现在的行为更加疯狂，更加明目张胆，但是对于事件本身却又含糊其辞。他说，
那现在呢，就是他就是到了一种整个就是这种国家恐怖，然后又明目张胆就挑战国际这个公法的这种地步，就是他用各种理由但是去别的国家抓人这么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也是说不出去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受到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寻找途径离开中国，还有一些在遭受牢狱之灾后也辗转前往美国、法国、台湾等地。现居美国的周峰所说，类似中国外长王毅在点评桂明海事件时，有关出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公民这样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
就在这个方面呢，他也一向是这样说的，但是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就说。
明目张胆是周峰所对中国跨境执法这一行为的诠释。他在去年十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他没有成功带走16岁的包卓轩，后者在途经缅甸时被带走，后遣返回中国内蒙古。周峰所表示，在泰国的日子让他对海外意见人士社区的恐惧感同身受。
那当时我就想到过，其实泰国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区域就是它的有影响的区域，那么这种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呢就很小心，没有和任何的当地的朋友接触。那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有美国护照可能稍微比他们更安全一点，但是任何跟我接触的人那很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追捕的目标。
时代周刊报道称，现在在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文章指出，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政府日益远离曾经的紧密盟友美国，而一步步靠拢北京。泰国副总理的安全顾问帕尼坦曾说，我们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欢迎他们的游客、他们的投资，我们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周峰所说，中国把东南亚等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任意为之。他说，
但是现在中共所依赖的无非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所谓可以崛起以后可以践踏任何的这种法则了。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对此采取强硬的回应。除德国驻华大使馆登载了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一文外，英法等驻华使馆网站上没有相关的消息。尤其在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出事后，很多香港公民对于英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对未来表示堪忧。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大力度跨境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让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反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直接向中国提及一些违反人权的个案。理查森说，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藐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他指出，强有力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让诸如女权五姐妹和朴智强的案例有好的进展，正说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
周峰所称，不论是作为中国出身的人，还是作为世界公民，维护普世价值是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后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因此，他说，尽管现在情况严峻，作为意见人士，他们会继续坚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有一位律师星期四告诉美国之音，他的一位上了中国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的当事人在星期四这天宣誓成为美国公民。这位移民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曾经被中国当局通过对他家人进行威胁、骚扰、利诱，劝他回国自首，但是他始终不为之所动。他接受了律师的劝告，要相信美国的法律，低调处理，终于入籍成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职业移民律师李金进表示，他的一位上了红色通缉令的当事人今天顺利的在纽约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庭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这一个月以前他去参加了问话，关于公民的问话，美国方面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于中国的控告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今天也顺利的宣誓当选为当成美国公民。
李金金律师告诉美国之音，由于需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他不能透露其姓名和具体细节。李金金说，在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政府打电话威胁骚扰他家人。
中国的家属、美国的家属都有威胁，威胁他们家属窝藏罪嘛，要惩治他们的窝藏罪，
引诱他回国自首。
那么找到他的家属，中国的家属、美国的家属，给他很多承诺，说不予碰到他，案子不大，回去就把案子了结等等。他坚持不相，他坚持不回去，不相信中国当局的各种口头承诺。
李金进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境外执法高度关注。
美国 FBI 确实是跟我打过招呼，说有任何美国中国政府有关当局骚扰美国公民这样的活动，他们要了解情况。
李金进表示，去年夏天中国发布红色通缉令后，他的当事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在红色通缉令上，令他寝食难安，认为自己是个冤案，要公开与当局论争，于是向李金进律师寻求法律援助。李金进说，
他告诉我了他是谁，然后情况是怎么样，也把他的有关中国政府有关对他的控告文件给我看了看。当时他的情况是已经申请公民有半年了，所以他和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他能否顺利地成为美国公民。当时当然申请公民的前提条件，他已经在美国拥有合法的居留身份。
李金金律师表示，他研究了当事人被控告的背景及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通告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李金金说，被打击的多数是改革开放后下海承包的工程技术人员。
对他的腐败的控告是不成立的，他本人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所谓参与的这个腐败的事件也其实是90年代的事情，这涉及到一些经济发展，包括承包等等这方面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但大多数情况是属于一种政治性的控告，完成了政治任务，就是下面的工作人员、检察院、检察官或者是纪委的人为了满足中央的这种要求，把他这样一个案子发一道的这样一个通缉名单当中去。
李金金给这位当事人的意见是，
相信美国的法律和政策，要等待，我们不必要和中共有关当局公开的去论证。他当时非常愤怒，想公开的站出来，我劝他保持低调。
今天李金金律师接到了这位当事人的短信，
他就是说，李律师，谢谢你，谢谢我的理解和支持，他很幸运。
李金金表示，中国红色通缉令百人名单中有些并不是贪污犯，而真正更大的贪污犯却没有包括在内。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在2月11号的下午，魏金生基金会向两位长期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人颁发人权自由卫士奖，其中一位获奖者就是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跟常晓的报道。
星期四，由美国的魏金生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人权与自由卫士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雷伯恩办公大楼举行。此次的获奖者是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的创始人罗伯特·伯恩斯坦。基金会创办人魏金生向获奖者颁发了名为人类捍卫者的雕像奖杯，表彰他们长期以来为改善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权和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佩洛西在获奖致辞中说，这个奖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奖项所代表的意义，也是因为他是从魏金生手中接过奖杯。
数十年来，他对我来说是一名英雄，他的勇气、价值观、梦想和事业激励着我们为改善中国、西藏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前进。
佩洛西说，当藏人因实践他们的文化信仰而被惩罚，或者是当中国公民和律师被不公正关押时，我们都应当站出来成为自由卫士。魏金生表示，许多外国人数十年来都在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并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奖项来感谢他们。
我拿了很多别的国家的人给我的奖，无数奖我都数不过来了，但是我就想，我们也应该去感谢他们，而且要鼓励他们。这么多的人呢，为我们努力，其实他们也付出了很多牺牲的。
去年十一月，佩洛西率领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了西藏、北京和香港，就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了交谈。佩洛西在致辞中表示，美国国会将会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因为推动自由而处于危险境地的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身陷囹圄的人们。我们有他们的名单，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永远是他们事业的捍卫者。
美国国会还有其他多位议员出席了颁奖礼并发言，包括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赵美心众议员、众议院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麦戈文。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在典礼上为佩洛西献上了哈达，他说，佩洛西与魏金生一样，都是无畏的人权自由卫士，尤其是他为西藏自由所做出的很多贡献。出席活动并发言的还有其他国际人权组织的领袖和代表。美国之音莫语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杭州，中国官方撤换了资深牧师顾约瑟，并且以挪用资金这样的罪名把他逮捕，这使人们更加担心当局在加紧打压基督教。观察人士猜测，逮捕顾约瑟是因为他反对浙江省移除十字架或拆毁教堂的行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浙江省的基督徒即使没有几百万，也至少有几十万。浙江省的温州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过过去几个月来，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抓捕，再加上当局一直在展开运动，拆除了数以百计的十字架，甚至拆毁了一些教堂，这是人们日益担心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一月末，警方拘捕了主任牧师李冠中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顾约瑟和他的妻子被捕。顾约瑟是有一万名成员的崇一堂高级牧师，这是政府批准的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在顾约瑟被捕之前，中国政府批准的宗教机构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强行罢免了他的职务，当局说他因腐败而接受调查。香港一位牧师说，顾约瑟的被捕让中国基督教界的很多人大感意外，为了保护他在中国大陆的联系人，这位牧师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说，
我之前见过他，他看起来很诚实，很受尊敬，
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在中国各地认识很多人，既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官方教会成员。
在顾约瑟被捕之际，当局正对浙江省的基督徒不断展开打压行动。自从2013年以来，政府强行移除了1500多个教堂十字架，声称这些十字架太大，违反建筑法规。很多教会领袖公开反对拆毁十字架，顾约瑟就是其中之一。为中国境内基督徒提供法律咨询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相信，逮捕顾约瑟是为了报复他的公开抗议。他说：
Well, that's the political, revenge.
这是政治报复，利用这种罪名来惩罚政府批准的教会里的牧师公开反对强行拆除。
中国官员没有就最近的逮捕事件发表评论。当局去年拘捕了反对拆毁十字架的250多名律师、教会领袖和活动人士。教会领袖们说，在打压行动之前，相对而言，浙江曾享有多年的宗教自由，当局一直允许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洛约拉大学副教授魏中克说，如今政府在浙江地区的态度似乎转变了。他说
The arrest of Joseph Gu, has been linked to his opposition to
逮捕顾约瑟跟他反对拆毁教堂和移除十字架有关。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政府似乎是想减少基督教的社会曝光度。
对华援助协会说，另一位浙江牧师王义子本星期被解除了监视居住，当局以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对他执行了5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那之前，他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服刑一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经济方面的报道。美联储主席耶伦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及经济放缓等等国际因素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美国货币政策作证时说，美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全球性威胁因素，可能会阻碍美国经济增长，迫使美联储放缓提升利率。这些全球性威胁因素包括中国，耶伦说。
尽管最近的经济指标没有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会急剧下跌，人民币币值下跌加剧了中国外汇政策以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加剧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
另外，最近中国股市的动荡也引发美国关注。民主党众议员马罗尼说
Equity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led by China.
今年开始以来，中国股市带动全球股市暴跌，美国也不能幸免。今年以来，美国股市已经下跌了9%。
马罗尼议员询问国际市场的动荡是否会对美国利率政策产生影响。美联储主席耶伦回答说，
我们正在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密切观察，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全球或美国经济急剧下滑，不过我们也认识到应该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
美联储去年12月提高利率，外界在关注美联储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再次提高利率。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联储虽然将逐步提高利率，但没有预定时间表。如果经济表现令人失望，提高利率的速度会放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保护 知识产权方面有所改善，不过呢，假货还有商业窃密等等问题还是很严重。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曾经在报道中进一步的探讨过。那么在讲到了两岸关系方面呢，在春节期间，台湾陆委会发布消息说，陆客通过自由行深度体验台湾的人文风景，政府的交流活动呢，也让大陆研究生有机会了解台湾的法治、民主以及公益社团服务等等的运作。民进党前大陆政策官员认为，新当选的蔡英文政府应该会维持两岸现有的正常交流状态。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萧洵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连续三日以新闻稿件形式展示了陆客政策和交流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据陆委会提供的数字，自2011年6月首批自由行陆客来台，截至2015年12月31日，大陆旅客来台自由行已达 326.5 万人次，呈逐年成长的趋势。相关调查显示，来台自由行陆客群体多为20至40岁的中青年，与团客相比，整体上呈年轻化，其中女性比例又高于男性。调查发现，台湾的美食、人文气息及各具特色的地方民宿是吸引陆客来台自由行的主要原因。陆委会说，自由行陆客可从事深度及区域性旅游，有助于增进大陆人民对台湾民主多元社会的认识与了解，而精致路线与深度旅游将使更多的陆客得以深刻体会台湾的人文魅力，让台湾的软实力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根据台旅会与陆方旅游网站对来台自由行陆客之调查，自由行陆客最常去或最想去的热门景点前三名为诚品书店、台北101和九份山城。传统的必游行程如故宫、中正纪念堂亦在其列。最喜欢的伴手礼依序为凤梨酥、牛轧糖及面膜，而化妆品、文创商品、书籍亦深受喜爱。陆委会称，为了因应大陆人民来台人数增加的需求趋势，并进一步增加两岸人民良性交流及扩大观光产业的发展，政府于2013年到2015年分五批陆续开放47个陆客自由行城市，每日自由行来台人数配额上限自2015年9月21日起已调整为5000人。陆委会表示，未来台政府仍将就自由行增加开放城市持续协商，让更多陆客体会台湾之美。陆委会随后两日还分别介绍了由其举办的两岸法律研究生交流活动，以及与民传大学合作举办的两岸大众传播研究生交流活动。前者是陆委会自2006年起举办的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活动。陆委会通过上海财经大学赵同学在一个半月短期学术课程及参访过程中进行法律相关议题论文发表与讨论、专题讲座、实地走访司法院、地方法院、行政执行署等实务机关等，除认识台湾的法治运作与自由民主精神外，更感受到台湾浓浓的人情味。两岸法律研究生交流活动是陆委会自2006年起举办的青年学生交流活动，截至2015年共计有529位大陆青年学生参加。两岸大众传播研究生交流活动邀请15位传播研究生来台湾，他们除学习媒体课程，还实地拜访台湾公益社服团体运作，并了解台湾民间团体投入公益推广的现状。陆委会说，大陆学生们对于台湾企业在忙于经营事业的同时，还能关照社会弱势族群的需求，并且提出实用的改善方法，相当赞许，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与表达友善的方式最能感动人心，是台湾社会的重要资产。由于马英九政府即将离任，其两岸交流政策和活动能否延续到蔡英文政府？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董立文曾在苏贞昌任民进党主席时期担任该党中国事务部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政府已经对包括对陆生和陆客的交流持正面的态度，并没有想要把它中断甚至是缩小。第二个， 当然过去，尤其是陆生的部分，因为在台湾，他们还有一些并不是很平等的待遇。民进党政府未来也会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至于大陆游客的问题，董立文说是北京当局完全掌握在手中的。换句话说，陆客可以说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他说，民进党方面当然希望维持正常的两岸的陆客的交流，但决定权是在北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台北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英国 BBC 等多家外媒的报道，国际田联最近呢开始调查中国马家军集体用药的指控。如果指控属实，包括王军霞在内的多项世界纪录将要被作废，风靡一时的马家军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国际田联的调查根据的是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最近被公开的有关马俊仁强迫队员使用违禁药物的一章。报告文学作家兼记者赵瑜当时虽然出版了这本书，但是为了照顾到国家形象，其中关于马俊仁使用药物的一书一章被迫删除。腾讯体育2月2号报道说，在如今完整版的马家军调查中，这段尘封了17年的文字单独成为一章，药魔重创马家军。在3万多字中，赵瑜揭露了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便已经逐渐给队员亲自喂服或者注射针剂兴奋剂的事实，其中包括王军霞以及另外9名队友共同署名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写于1995年3月28号的公开信中说，马俊仁多年来引诱逼迫我们大剂量的使用违禁药物，导致一些女长跑运动员声音变粗，肝痛难眠。书中还有马俊仁对女运动员涉嫌进行性骚扰等内容。国内媒体突然亮出了这段陈芝麻烂谷子，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兴趣。马家军一度是中国的骄傲，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在竞赛中的成绩早已超出了金牌本身。乒乓球和马家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并未赋予大国崛起的意涵。有观察人士注意到，赵瑜的这本书中提到了薄熙来力挺马家军，以及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当年曾经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的事实。据中国媒体报道，马俊仁通过法律手段起诉赵瑜是骗子，辽宁方面则调动了包括政府与媒体的资源全面声讨赵瑜。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不仅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甚至还出版了一本《我为马俊仁打官司》的书。因为暴露辽宁黑暗面而被薄熙来关进监狱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记者姜维平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自从大连人王军霞奥运夺冠之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一直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纵容马家军造假。他不仅在大连开发区为马俊仁提供了办公楼和宿舍，在海边为他提供豪华别墅，还拨出巨款、专款和人员予以支持。姜文平指出，薄熙来对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当作家赵瑜揭露了马家军的内幕丑闻之后，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公开出面大造舆论，在《东北之窗》杂志上刊出《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企图状告和搞臭赵瑜，并派秘密警察监视监控赵瑜。姜维平的文章还说，马家军服用药物提高田径运动速度的传闻当地记者多有耳闻，但薄熙来明确下令，谁敢把事情捅出去我就砸谁的饭碗，于是中国媒体集体失语。在猴年春节前夕，中国大陆公开曝光马家军嗑药这段旧闻，是否是针对薄熙来呢？ 有分析认为，今天薄熙来在中国底层民众中虽然仍有支持度，但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今天的中国政坛上，薄熙来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公布这段丑闻可能是另有深意。中国官方的金出网转载周说公众号的文章，评论了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有关嗑药的章节重新出版。这篇文章提到1993年8月25号对马俊仁和他带领的马家军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大连接见了马家军成员。中国官方允许这段文章重新曝光，是否和江泽民有关呢？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援引大陆媒体人徐翔的话说，官方允许这种另类曝光的事件，相信有政治考量。他认为17年前应该是江泽民时代，选择在这个时期爆出马家军的丑闻，也是在揭露江泽民的丑事。今年2月6号春节前夕，中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或者是被委托有关方面负责人被看望。习近平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了江泽民、李鹏、祝融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等老同志。而与此同时，中共办公厅国务院近日却异乎寻常地下发了一个离退休干部工作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大是大非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并提出离退休党员干部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等要求。而香港亲北京的报章曾经引述江泽民的话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也要研究，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对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每年我都要到宗教场所去。北京官场也传说，江泽民退休前每年大年初一天亮前会和妻子王冶平到京郊有1600多年历史的红螺寺上香为儿女祈福。香港苹果日报刊登李平的文章说，江泽民基本上履行了一年参拜一庙的承诺，是历来中共领导人烧香拜佛最勤快的一个。中国佛教四大圣地包括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都有江泽民参观后留下的墨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政治。两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看来正在更加努力地说服选民，他们才是代表全体人民，特别是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候选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福特蒙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星期四晚间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又举行了一场辩论会，人们立刻感受到了选战的激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说，
我们从桑德斯参议员那里听到的这类对总统的批评，我以为是来自共和党人的，我没想到那是出自一个竞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提名接替奥巴马总统的人。
桑德斯说，
尊敬的国务卿女士，那是卑劣的攻击，我们中有一个当初跟奥巴马争夺总统，那个人不是我。
克林顿争取从桑德斯这个星期稍早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压倒性的胜利中打翻身仗，因此尖锐的言辞被越来越多的用到。两位参选人转战南卡罗来纳州之际，都在高调争取少数族裔，特别是非洲裔美国选民的支持。少数族裔预计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发挥主要的角色。桑德斯说，
我们不能再继续掩盖问题，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如今非洲裔美国人男性新生儿中最终蹲监狱的几率是4:1，这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谈到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结束大规模监禁时代，我们还得谈就业、教育、住房等帮助少数族裔群体发展的途径。
克林顿星期四得到了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党团政治筹款分支的重要支持，该组织代表国会中的黑人议员，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支持是否能够在南卡2月27日举行的初选中帮助希拉里赢得他急需的胜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宣布一项推动叙利亚的在一周内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几小时后，该协议正面临考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法新社星期五发表的采访中说，政府军打算收复全国，这使得人们怀疑交战各方是否致力于结束近五年之久的冲突。阿萨德说，夺回所有的领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表示支持和平努力，但警告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打击恐怖主义。观察人士指出，星期四达成的那份协议有很多漏洞，可以让阿萨德的部队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继续对反政府控制地区发动进攻。协议的漏洞之一是没有提出叙利亚政府在打击恐怖分子方面的停火要求，恐怖分子包括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努斯拉阵线的武装分子。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与北约秘书长托斯托尔滕贝格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晤，之前北约和美国宣布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扩军计划。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副外长梅什科夫的话确认，在会议期间拉夫罗夫对北约准备加强在俄罗斯边界地区部署的计划表达了担忧。星期五早些时候，俄罗斯新闻社援引梅什科夫的话称，拉夫罗夫和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举行俄罗斯和北约理事会会议的计划，但双方承认会议的议程还有待制定。美国2017年预算提出在欧洲军费翻两番，达到34亿美元，北约则增加了轮守和培训部队，扩大军事装备和武器，并成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韩国国防官员证实，美国和韩国将在下周就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会谈，以对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和导弹实验作出回应。华盛顿和首尔上周正式宣布，将尽快在韩国部署终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也被称为战区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韩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星期五说，正式会谈的议题是在何时何地部署这一系统，会谈最早将在下周开始。这名官员还强调，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只是为了保护韩国不受朝鲜日益增长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的威胁，而不会针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中国和俄罗斯都曾对这一可能的部署表示过不满。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此严重关切，称该系统将大大破坏中国的战略利益。联合国表示，涉嫌的伊斯兰武装分子星期五对马里的一个联合国基地发动袭击，造成五名维和部队成员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了这次发生在北部城镇基达尔的袭击，清晨发动的袭击还导致30人受伤。潘基文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不会削弱联合国对马里政府以及努力在马里实现和平的支持。星期五，石油价格和股市出现大幅回升。之前有报道说，石油出口国可能会达成协议削减石油产量，以及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支出强劲。原油价格在本周早些时候暴跌至大约12年来的最低水平，之后在全球市场飙升10%以上。布伦特原油价格从近期不到30美元一桶的价格上升至每桶高于32美元。美国原油价格也出现类似上扬，因为石油供过于求而导致油价持续下跌。数据显示，美国零售销售1月份上升，这表明尽管股市和期货市场动荡一直带来令人担忧的广泛报道，美国人仍继续消费，投资人因此受到鼓舞。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五的午后交易中上涨超过一个百分点，而纳斯达克上涨了0.8%。英国富时指数上涨超过3%。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